态度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领受了宗教故事、宗教信仰的根基，所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连这些事曾经发生过没有，他们都怀疑了。他们长大以后，对所听的故事还是非常清晰的记忆，还是非常有条理的背诵出来。但是呢，这些事迹是不是发生，曾经不曾发生，能不能发生，已经变成他们的怀疑界里面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建立了宗教事迹的知识传授，没有建立宗教信仰应当有的根基。那这样呢，宗教在他们身上没有产生太大的效用。那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不能轻看宗教的培养或者建立人格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宗教对人格有一个无形的控制作用，所以人对宗教的影响就产生控制的心理。这种被控制而恐惧心理，这就是互动关系 interaction interrelationship， 是很微妙的关系。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在宗教信仰里面生根建造自己的人格以后，这个宗教对他的控制力量就越来越大。而这个宗教控制力量增长的时候，他违背宗教条例，就变成他很可怕、很惧怕的一种心理的反应。所以呢，宗教对人性的捆绑是很大的。而人对宗教违背以后产生的刑罚、产生的审判的恐惧也是很大的。这就使许多的反对宗教的政治用这种什么东西呢，来抵挡人，来做反宗教的宣传。那现在你们考虑一下，讨论一下，为什么人犯法的时候，从人违背宗教信仰的时候，里面的惧怕是宗教性更深入的。一个人犯法，他也会怕，但是慢慢经验多了、钱多了，他找法官替他辩护，找律师替他辩护，一边犯法一边不必怕被罚。但是一个人违背了某种宗教条例，他就惧怕，他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结果呢，他就在一个恐惧的阶段中间。为什么？你们两三个自己组成小组去讨论这个事情。
为什么一个人他违背了他信仰中间某些教规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怕的这个操作呢，被抓上公庭，在法庭上面对法律制裁的那种惧怕？为什么？你们讨论什么？你各个静静眼睛大大看我做什么？你们讨论了没有？你们先肯定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当那个有金钱的教主叫他叫自杀的，他们都要听他的。但很少法官叫人自杀的叫平常话。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法定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宗教是关系到所有的人性总部，全部 totality， 不是 only part of it。 这样的宗教的权威就高过法律权威。第二，法官的制裁是在相对线，而神的审判是在绝对线。所以这罪法官、这罪法律不等于就是做人绝对不对，因为许多的法律本身有毛病，而神在他们的观念中是绝对的，所以这就不一样。第三，逃过一国之法可以在这国得到安定，但是呢，逃避上帝是不可能的，天方恢恢，疏而不漏。所以这样天发过于人法，宗教的控制力是大不得了。而且必须要在宗教的探讨的问题中间是永恒的价值观，而不是暂时的。人间的法律没有到这么大的地步，所以当然有这样的可能。那这样的 religion controls a personality， 宗教控制一个人的人格。但是呢，基督徒却在这一方面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基督教的信仰也是为了因为被基督教所控制，以至于恐惧面对上帝的话，那我们的宗教就比别的宗教没有受到分别，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受到价值的。所以这样的在基督的应许中间 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条很重要的出路。那出路就是什么呢？叫做圣灵的引导。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这个方案是四季人格，而且长久的方案是试验人格。宗教控制人格的话，圣经说圣灵引导人格 ，Holy Spirit guides the personality。这圣灵就在你研究的意识遗产中间的，把你变化直到更新到完美，直到成全的地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宗教是消极的，而圣灵道是积极的。在宗教里面就只有修身养性的东西，在圣灵工作里面还有重生的这一点经验。在宗教里面有教会的修复的问题，在圣灵里面有圣灵给你新生命的力量，把新的生活表现出来的能力。让圣灵引导人格，从宗教控制人格，完全自己，一个是消极，一个积极，两个不同的范围来分开。你还记得下地治水的故事吗？下地治水的时候，那以前是他的父亲叫做什么？啊？下的以前叫什么？也叫做春，春夏秋冬。夏邑的父亲叫做献，献以什么？献出筑高堤防，把这个河堤做得很高，来挡住这个大水。有没有办法呢？没有办法，因为你越高，从物理学的眼光来看，就是越薄的意思。所以越高越高的堤，它的厚度就越来越显出没有力，就会崩溃了。这是一个办法，控制这个泛滥的趋势。第二个办法，等到这个孩子任命上这个皇帝任命他代替爸爸治水的时候，他不用出题提高这些提案的这个方法，他用的办法是什么？是开凿水道疏导大水，把这些大水疏到河里面去，疏到海里面去，在大海的中间就没有泛滥的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对人格的塑造也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都不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视线所能触及的四面墙壁的房间，不让他出门。你的孩子又变成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在美国里的孩子问他的妈妈， Mom, how come grandma always say it is not allowed, it is not allowed, 不可以不可以。他的妈妈没办法回答， because your grandma can say only that word.His vocabulary is very poor. 现在很多做父母亲的，因为把孩子教好，用的办法就是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有不可以，孩子就会好了。那个叫做下贱治水的办法。下邑用的办法不是如此，他是说可以的，这里去才可以，那里去危险，到这里去更可以，所以给他疏导引导他。所以呢 ，religion controls personality.但是呢 Holy Spirit guides the personality actively。 这样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明智的父母，伟人之父，伟人之母，伟人师表的人，应当怎么样懂得认识你是教导的儿童，你是教导的学生，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潜在能，他们的危机，从他们怎样被开发的可能，这样的你的教导就是成功的了。那么这样对整个人格的组成，我们已经讲了第三大的方面，就是环境的问题。有一样我不提的，就是关于教育对人格的影响，这个你们在教育学里面再去探讨多一点，我今天不谈那方面太多。第四方面是什么呢？第四方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面，我给它叫做习性的稳固。习性的稳固，也就是说怎样用习惯来定性，用固定的习惯来把我们的个性把它建立起来。用什么办法把人格奠定起来？那么这个呢，就要依靠习惯这件事情了。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什么理论都学了，什么影响都知道了，
结果人格还是培养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应当诚实的人没有好好养成诚实的习惯，知道应当勤劳的人没有好好养成诚实的生活，知道应当努力的人没有真正把理论化成努力的行动，这样呢没有办法把一个人格组得成功。所以呢，人格的组成需要自信去把它稳固起来，而这个自信呢就需要耐性，而耐性需要一个长久的鞭策自己，对自我长久的鞭策，对自我长久的这一个约束，长久的这一个刺激，长久的管制，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真的要把自己的人格培养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人格，你需要有一个愿意继续不断甘心勉强自己，勉强自己甘心行在合理的善道中间，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达到这方面的成就。这是自信的稳固，把我自己以真理合而为一，把自己享福的真理的下面，这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很长的时间就不是单单靠着恩典的存在，而靠着因恩典的觉悟所配合的责任的事情了。所以呢，恩典的神学的认识是第一步，但是恩典不是叫人逃避责任，真理的降服继续不断不断不虚的这一个顺服的这一个习惯培养起来，两方面配合才能成功。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养成习惯，也给孩子养成习惯。这个习惯 manner habit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如果在他30岁以前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入到正轨了，而且已经养成了很坚定的习惯生活的话，那么他后半生是非常幸福的。如果他这以前呢没有养成习惯，以后他会自己继续不断使自己受许多不需要的摧毁，不需要的这个磨灭，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现在我们把这方面人格组成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就是我们这个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基督教的教育或者基督徒的教育，就是要建造基督化人格，对不对呢？那么在建造基督化人格的时候，先认识到组成人格各样的因素，从其中应该怎样得胜那些困难。所以我们提到在建立基督化人格中间，更经济的看我们盼望我们所建造的人格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这样这方面我要大家特别从三个位格，从它的功用来看，一个被位格所影响，位格怎样归入神位格中间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提到人怎样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建立他们的人格。人神伟大的人格是在神的能力、神的道、从神的恩典之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搞正，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清楚。那么当一个人的人格顺服神的位格的时候，这位有三个位格的上帝他就有三方面要能达到的事情。第一，圣父在人的生命上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第二，圣子在人的位格上有怎样的功用。第三，圣灵在人的位格上有怎样的引导。我们刚才提到了 Holy Spirit guides a personality， 所以呢，圣父在人身上的位分，圣子在人身上的效用，圣灵在人身上的引导是什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提。我们教导儿童到这个人格可以放松的时候，也就是当这个人格已经真正知道而信靠父的全能、父的保护。所以圣父他是创造者，他是全能者，他是保护者。以后呢，从这个发展到终极点的时候， 他是审判者，他的创造是使一个人知道我是有源头的，我源于神，我是从他来的，我是蒙受他的恩典，我是靠他而活，我的生命气息都在他的手里面。那保罗在这个雅典讲道的时候，他对这一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清楚。我们的上帝不像你们的神是用人的供应雕刻出来的，也不像你们的神叫人供应财气的食物，他乃是把万物赐给人的，他是创造者，他是供应者，他是全能的上帝，他不需要人给他将礁石，他也不需要住在人所建造的木头石头的宫殿房子里面，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一个人格的建立只有这种认识，有一位创造而万能的上帝作为我的父，我才能真正控固我的人格，安定我的心智。在一生的中间呢，我是在好的手里面。 We are living in the good hands of God， 神的手正在引导我们。所以创造的教义，神的全能的信仰，神的保护，从神以后要审判万有的这个观念应当建立的清楚。这个人格才是有源头、有归属、有身份的人格。我们 from God to God and living for God， we living depends on Him and we live to glorify Him。 这样由神而来，向神而去，为神而活，由神而存，这些观念清楚了，这个人格的建立就清楚了。所以你教导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这一个这个 subtitle 就是这些呢小题中间的那些目的。所有能够把神的创造、神的全能、神的保护、神的审判这些目的达到的东西，你的教导也很清楚。我们许多时候教主的学的时候只用词句闪过去，结果教不成功。小朋友，上帝是谁？上帝是全能的，知道不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感谢主，上帝是全能的。你讲了几十遍，突然间呢，飞机飞过去，差一点有危险来到，马上你躲到桌子底下去。孩子背了几次上帝是全能的，看不出你信上帝的全能。你听懂这句话吗？一个做老师的，在他的教导中，他整个生活中间有个很大的鸿沟。所以你的教导呢，要用你身上实际对这个全能上帝主权的降服来做教导的实际的模范，这样呢，我们的教导就达到果效了。所以呢，如果你相信神是全能的，你才可以讲神是全能的，而你讲神是全能的，你应当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也应当在你生活中间给你的学生看出你的信仰本来就是配合你所讲的，你的生活也显出你信的上帝是全能的。第二样，当你提到位格与圣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教义最后要达到他成为基督救赎的一个对象，而他实在在也反映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把自己向基督投降了，接受了他的救恩，而且呢承认耶稣他的救主，也是他的主，这样的你的教义才实实在在达到了那个目的。如果我们的学生想听耶稣基督的故事，听完了以后听了许多许多关于基督的教训，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你的教导是不成功的。所以呢，你到底要孩子认识历史上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或者要他在他生命中间实实在在让基督在他身上施行拯救，让他一生一世实实在在尊基督为主。若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他尊基督为主，真正领受基督的救赎，那么你讲道、讲故事、教训儿女的中间的这个基督的救赎的这个实际，基督为救赎，从基督的主权，应当很清楚的显明在你自己的生活所要达到的，虽然你口不讲出来，隐藏在那个目的里。当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格已经进到第二步了。这个小小的孩子无论到哪里去他不怕，因为神是保护我的，无所不在的神是与我同在的。 无论他长到多大，他不忘记基督是救赎我的，他是我的主，我的生命在他的主权之下，那你的教育是成功的。第三样，圣灵与人位格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位圣灵乃是赐下在救的人心中所引导的工作的上帝，所以他真有很灵巧的、很智慧的，把人的能力从神的恩典运行在那些被救赎的人心中。这样呢，这个被救赎的人除了看见神的主权之外，除了看见基督的之外，也看见那一位上帝也随时随地正在引导他，正在帮助他，给他有能力、有智慧选择，因为他正在被引导的过程中间。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格呢，是非常非常美的，因为他知道他走的路是很稳的，他走的路是很智慧的，因为有最伟大的神，就是最伟大的万有的主宰，是在他的生命中间在继续不断引导他。所以当老师与学生分开的时候，这学生不会因为我老师一分开了，我就变成一个教育界的孤儿了。我已经在神的手中了，有一个老师把我主的怀抱里面，这位不过是把我带到那里的一位生意的怀抱中间，我的四周也成了道士的光道，教育就成功了。所以是理论呢，或者是我告诉你，还是实际，这人把教育的问题当作是空头脑中间的知识，这教育问题都印出记忆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处子正在位格中间的引导，还是基督教教育。但是宗旨绝对不一样，因为只能把人教成某一种想象中间比较好的模式。基督教的教育把人带着是这样的，这样的亲密是记忆吗？我的罪都是赦免了，现在享有我一切的生命，真正发挥你的效用，不到几年你存在里面的才干，人对人的生命也是 他的目的，是使人与三位一体的上帝发生个别的关系，让圣父的创造、管制、保护亲身被体会到，让基督的救赎主权亲身在他们身上产生效用，让圣灵的引导、灵巧的计划也被他们顺从跟随的话，那么呢，我们看见一个老师一样，他一定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所以一个好的父母和一个好的老师应当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已经重生得救经历的人，他们懂得这个工作生命性的因素是比生活性的因素更重要。如果孩童所得知的不过是生活的形式改造，而不是生命产生出来的那种新的力量的话，那么这个教育在旧教育原理里面是不成功的。所以呢，主耶稣老师是不是得救重生的人，是不是实实在在有主生命的人，只有生命才能传递生命，你的生命不可能从无生命而来，所以呢，这就重生，实实在在与神发生生命关系，这是一个最基本、不可减少的一个条件。这样的量就不太重要了，实非常重要。我们这个教会现在这么大，一两千人聚会，现在我只有我自己做牧师，我们另外安排了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传道，有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要太多人参与，我要很精选，实实在在肯拼使命、有分量的人在里面工作。那么呢，这些分量呢，就使这个教会虽然好像很艰难的维持，但是好过一大堆烂货在里面弄坏神的工作。所以呢，耶稣基督拣选门徒以前呢，他终夜祷告，其中他还许可一个灭亡之子被选在其中。这是因为神有完全的计划，甚至使一些人好像有机会帮了神恩啊，告诉他也是审判的时候，他无可自己推诿。但是呢，基督在拣选门徒以前，将慎重祷告坚业的末半呢，告诉我们 quality 是比 quantity 更重要。这是第一方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以生命的原则来当作孝道的这一个原理，而不是单单生活的改造， 来教导人。所以过去我们看见的基督教青年会，他比如什么 YMCA 所做的工作呢，有所一些的偏差，就是他们只注重基督教生活的这种形式的改变，而对生命的灌输和灵性的要求不是太高，这是可惜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基督教青年会，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旅馆在哪里，那么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没有太深的影响了，好像是一种新生活的运动，而教育不是单单改造新生活的方式，教育应该是把生命灌输在人格的里面，产生一个对神的信仰。这是第一方面，重生得救是一个基本的要件。第二方面，一个主日学的教员或者一个基督教的教员应当有一个真正的爱灵魂的心，对学生灵魂的真切的爱，真正的关怀，那个真正从生命里面去体许多的生命，真正的爱被造就的生命的这种条件，没有的话教育很难成功。我个人对现在的心理分析、关于心理辅导这些东西，在 psychiatry、 在 psychoanalyze、 在 psychotherapy 这些东西呢，我并不站在太过乐观的态度来接受它，因为这其中有很多人是流于形式，以工作化来处事，以赚钱盈利来当作他的事业，而不得以真正关怀别人的灵性同生命的系统。如果一个教育家有了教育的学位高得不得了，但是缺乏对学生真正的爱的话，他的教育不会真正成功的。虽然不可能没有达到某一些程度的果效，也不可能他的教育不能产生一些对人性的这个改善的可能，但是呢，真正要用严格的道理，这个基督教的道德要求来去看的话，那是不够的。所以呢，真正的关怀、真正的爱、真诚从正确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教员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时刻，你得救了，你有什么生命？第二，你对人有真正的关怀、真正的爱、真正的了解，你心灵去接触他。如果我今天讲到用知识来讲的话，那你们呢就把我这篇道听到你脑子里面装了你思想里面一些部分去算了。但我如今天讲的时候，我是用我的负担来讲，用我的灵性里面那个很大的负担来讲的话，你们听了以后，那也可能变成你的负担，变成你的意向。所以呢，用口讲的进到耳，用脑讲的刺激脑，用心讲的感动心。我不要把这三样东西把它分开来，还能应当配合，否则的话听的人就变成部分的了解。第三样，一个好的老师的资格应当是一个对所教导的知识有绝对的把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知识方面他有很肯定的把握去抓住他。所以你所讲的东西呢，不是模棱两可，也不是呢以部分而牵大权，也不是呢随便骗别人。你真正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真正方方正正的隐藏着这些方面的真理，那么教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应付这样在教导中间面对疑难的时候，向你所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呢，一个老师对真理的控制、对真理的把握是要很肯定的。就主日学人就教人，你不要为孩子小小的我随便教，你至少要给他看出你能够应付他这样的困难，你至少要有把握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所教的每一方的真理，每一方面的真理，这个是知识有肯定的把握来传讲。对熟悉圣经有纯正的信仰，有真理的认识，而且有关真理疑问各样的这个答案你都能应付，你才可以做他们的老师。这是第三样。那这个不是要吓唬你，要叫你多多买书，好好进一步的研究。有一些人的观念从来是悲观消极，既然这样我就辞职了。为什么？ 我跟唐牧师一信任才知道我不合资格，所以就辞职了。不合资格的人要提高资格，大家说一二三，不合资格的人要提高资格，不是放弃侍奉，大家说不是放弃侍奉。一个说我既然不合格，我就不做了。这种人呢，好像很谦卑，其实骄傲的不得了。他盼望他不合格，还对着你合格，你看骄傲不骄傲？这个感到没有人接受他合格，他就自暴自弃，这不对。所以人每次讲道以后，有许多时候可能产生副作用，就是你认为要求既然这么高，我达不到我就放弃，那不是我的原则。我的动机是要你看到自己有所亏欠，就继续追求。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谦卑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在真理面前，永远不仔细的感到自己不够。对真理永远感到自己不够，对真理继续不断的追求，这个是谦卑。谦卑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不因为自己比别人好，就有自傲而愿意呢辅救别人，辅救比你更卑微的人，来叫做谦卑。所以呢，神自己不傲慢，他自己谦卑，他看地上的人。耶稣就来到世上，凡事与我们相同，就是谦卑。那么耶稣基督的谦卑需要不需要加上永无止息的追求真理？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只有基督可以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因为其他的本来不是啊，他本来是。所以一个人对真理永无止息的追求，从来不感到自己足够，那是谦卑的很实际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做老师的人，我刚才提过了，应当是真理的学生，你自己无穷无尽不仔细的真理追求，作为榜样，把人带到更多更多的真理学问中间，那叫做老师，他是用这个办法来教导真理。这是第一方面。所以呢，对知识要有肯定的把握。第四样，一个好的老师应当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是有责任感，有很长的这个自我守住纪律的榜样的老人。所以做老师的人要有很长的责任感，很长的纪律性，很严正的来律己，以严律己才可以做别人的老师。如果呢，对学生有太高的要求，对自己有太大的放松，这个人不可以做老师。有一个孩子很严肃，参加一道班半年，到了在送礼的前一天，决定不做。后来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退后的？你是信仰变迁？你是不是懊悔信耶稣？”他说：“不是，因为我那一天最后一天，我尽责明天要受洗，我好好在神面前预备心，却发现要给我施洗的牧师在排队看不好的电影。”这个要给我自己的牧师在电影面前排队，那一片这样一个电影他去看，我不愿意在他的手下受洗。你不要以为你的学生呢、可以随便就把整个生命交在你有老师的尊称的这个地位上，不是的，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懂得分辨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们就会是你的孩子，永远听你的话，没有这回事。有一个孩子，他就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有一天他父亲呢，这个在大学的冬天的晚上三更半夜爬起来，跑到妓女院那里去要犯罪。他呢，这个做父亲的人走到妓女院的面前，他要进去的时候，在大学的中间，他就试着看有没有人正在看他，看有没有人正在看一定心里不正的东西。所以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发现他16岁的孩子跟在后面，他就突然间把自己的权威拿出来：“你坐在这里来，你们坐在这个地方来。”他的孩子说：“爸爸，请不必用威风来吓我，这2个月你常常来， 我早就知道了。你不必叫我，你不必盼望我好，因为我不盼望在你这种教化之下听你的话。这父亲呢，从那天开始已经没有权威在管他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不以言政来利己的榜样。为人之父，为人之母，为人之师，为人之表，你要把你有表的这个实际表现出来，你有父之尊，有母之爱，真正的榜样把它表现出来。每一个做老师做父母的应当勇敢讲耶稣讲过的一句话，你们当学我的样子，你父母的恶，你们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单子是轻松的，来吧效法我。请问你是这样的父母，你是这样的老师吗？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在长大，那正是你现在马上要悔改好好做人的时候。因为虽然过了一二十年，临终以后，临终的时刻你信主，神的恩典还够你用，但是这段时间你已经失去了成为你儿女榜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越早归正，越早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越能做别人的榜样。我今天特别提到第一点、第二、第三、第四点，我就不提太多，因为这是主的是老师，是基督教教员和为人父母的一个训练班。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恳切祷告，我们在这一次所有的讲座结束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祷告会。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为真理已经赐下来感谢主，为我们有份做真理的导师来用真理引导我们的学生感谢主，为神把儿女交给我们表示他信任我们能够做感谢主。我们是不是能达到我们心我们神心中的愿望？是不是因为他信任我们，我们实实在在好好做他所交付的工作？我们大家恳切祷告，为这些的事我们大家恳切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把真理赐下来，你也把这样的特权赐下来，把这样的特权赐下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站在一个作为老师的父母所无视人的师表的这正统地位上，我们的一切都要归给你。感谢赞美，因为你恩待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中，全主你自己怜悯，主要给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自己好好顺服你的真理，学习你的真理，在你的真理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信仰，在你真理的基础上来增加我们的知识，让我们以智慧把我们信仰的知识传给别人，让别人领受知识有化成他们的信仰。用他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许给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现在特别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学生，为我们新加坡下一代的儿童青年少年来祷告，求主给他们都建造在一个有盘石基础的信仰上，求主给他们懂得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教训，求主给他们有机会见到伟大心灵、伟大人格受那些人格的影响。我们为下一代恳切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特别为着下一代青少年的儿童来祷告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愿求你赦免，求你怜悯，在这些的年龄献出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使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能够达到真正的果效，使每个教育工作者要处理放出来的能力。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个老师，我们每一个父母带到你面前，愿求你是施恩，愿求你使用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在这些的年间伸出你的手来，说使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可以见到伟大的心灵，受到伟大人格的影响，听到伟大真理的教训，能够走在伟大的道路中间。主啊，你赐福赐福新加坡下一代的工作者，我们感谢，求主施恩，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门。 我们求主显出他的公义和他对真正社会要插手的干预。我们也为了那些无形之中不知什么叫的真理，正在受那些坏的青年影响，正在受那些败坏的邪恶的不平的这个危害的少年的青少年祷告。我求主怜悯下一代，给他们不在这些的心慢中间迷失，而是有机会性的福音。我们大家开声为那些在危险中间的青少年，我们恳切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怎么内脏，那些在危难中间，在受不好的影响的青年的中间，在祷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似乎将你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把他们带到你面前。主啊，求主你肯，你也主我愿意，你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的对你在我们在你身上。主啊，求你自己施恩，主啊，求你赐福，在这些年的中间，你伸出你的大能，显出你的作为，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我们这个时候为到我们所有教会主耶稣的工作祷告。教会不是长老看重主耶稣的工作，能够好好预备主耶稣的教材，能够好好挑选主耶稣的教员，能够给孩子们从小明白真理。我们为所有已经执教的主耶稣教员来祷告，我们求主给他们智慧能力，给他们正确好的训练，叫他们的侍奉比以前更美好。蒙主耶稣，我们大家恳切开声为到众教会的主耶稣恳切祷告。求我们在你们前为到众教会主耶稣的工作来祷告。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把每一个学校对教员学生教材以及对着其他的对着所有的字句的了解带到你面前，求主的恩待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我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愿主你怜悯，愿主你赐福，你捆绑在他的手里，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复兴儿童的工作，复兴主的学的工作，复兴主的学老师，使得我们教育灵性知道什么样子。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继续祷告，阿门。我们现在问，是不是神愿意给我们有一次对儿童布道的机会，同时儿童归主运动来恳切祷告？为这事情你们祷告，你们为我祷告，为主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到神的旨意来祷告？为这样的事情筹备，从有可能发生的有效祷告。我们恳切在主人面前把这个事交付在上帝手中，那么大家还能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个味道，是不是在新加坡印章有儿童的布道的大会来祷告？求求你怜悯，我们全部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仰望你。先把这些放在你身上，愿主你自己施恩，愿主你赐福，在这些的年间兴起你的作为，主啊，给儿童们归向你，认识你，明白你的道理。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先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在这些的年间，主啊，你兴起一批的青少年，一批的儿童，从小爱你，从小认识你，明白圣经，跟随顺服你，爱你的喜悦。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阿门。请你特别为我两个最大的负担来祷告：建立正统，奠定神学信仰的基础，而广泛传扬福音，布道领人到主的面前，才持同量来建立下一代。我们为神学讲座的事情祷告，无论哪一个人讲，求主对他的神圣的信仰，给他们勇敢的奠定基础。也为大布道的工作来祷告，求主给我们在这些年间可以向更多的人传福音。我们大家恳切开始为神学等布道的工作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个为到神学信仰的根基和广泛布道的工作来仰望你，求主你自己怜悯，求主你自己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需要，我们仰望，愿主你怜悯，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主你恩待赐福，给新加坡的同学讲座能够奠定许多的信仰的基础，给我们有根有基跟随你依靠你，能为大布道的计划祷告。求主你叫许多的人为你投入你的工作，给你自己的工具，给主你自己使用，可以叫更多人听到福音，回到你的面前。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求主施恩赐福，这样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问题已经交上来了，我们现在需要答你们的问题，现在不必写了，已经不收了，如果还有人要写可以，你自己写自己答。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以上的时间你带领了，以下的时间我们相信你继续赐福。主啊，你是智慧的源头，你是真理，愿你的光照耀我们，我们借着你智慧的灵可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的信就这么坚固。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What agenda should you and we set to counter the present materialism that swallow our children? Materialism can never swallow your children, but your ignorance and your wrong education can swallow that. If the world is more and more getting materialistic, you should balance that with your spirituality. If you as a teacher,or as parents, you are following the stream and the tide of this world, then you will never have your children. But children grown up in a very, very evil society with the great balancing power of good teacher and parents will help them to know more and more what is the evil and what is good, and help them to discern the truth.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very strongly. So I'm not pessimistic at all toward our environment. Because we Christians are called to be the challenger, but we are not called to only accepting the challenge. We should challenge this world. There's not even one ag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with a problem in education. When Jesus was in the world, that is a very, very doubtful age.And he sai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nd also command us by saying that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So be not pessimistic, be not negative, but be optimistic, dynamic, energetic. That is Christian attitude. 要不要翻译中文呢？这一个正在越来越物质化的世界中间，我们怎么样呢？啊，物质化的世界正在吞噬我们的孩子们。我答物质化的世界不能吞噬你的孩子，而是你没有办法去平衡这个物质化的世界的错误的教育才会吞噬你自己的孩子。所以你应当用树林的生命、树林的原则去平衡那外在的环境所带来的危机，使你的儿女在两方之间清楚看见是有分别的，而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懂得辨别善恶的两方面，而越早懂得自己确定要怎样行事的时候，就越早成熟做一个有人格的人。所以不要惧怕，有许多最黑暗的时代中间，我们看见就产生了最伟大的心灵，因为这些人透过黑暗看见永恒的光，所以呢他们的教育达到一个更超然更成就的地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很黑暗的一个时代，而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不应当消极，不应当悲观，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因为我们猛道不是做一个领受挑战的人，而是一个向世界挑战的积极分子。 How can we cope with the fast race of knowledge explosion and our moral and our faith building? 我们怎样能够平衡这个正在爆炸的知识世界，怎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道德能够被建立起来？实实在在说，就是当世界有不平等的现象的时候，才是我们特别的机会。当世界知识从道德不平衡的时候，正是基督徒为主发光很好的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懂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你不要以为他很厉害，他也很多应该懂的都不懂了，因为他在能懂的范围中间把当懂的丢掉，不当懂的懂进去了，所以他就占有了他有限的东西，有许多这个遗漏他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不会跟青年人吓坏他，你有多大的知识，我知道你是哪一方面缺乏，哪一方面需要。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有真理 的仁义同圣洁，大家说有真理的仁义同圣洁，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发性的，人是有德性的，所以这个叫做神的形象。人按照神的形象来对照，所以人与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真理和仁义同圣洁。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会思想的头脑，所以叫做理性。人有正义或者不正义的分别，所以叫做发性。人应当过一个圣洁正直的生活，所以叫做德性。 Rationality and the nature of law and discernment of the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evil, and then achievement of morality and holiness。这三样的东西呢，现在呢，只有一样是被填的。所以 ，in our time, the knowledge is exploding, and education is so popular. Computer science is so popular now. So rationality, reasoning power is achieving some extent of success. But what about the nature of discerning good and evil, the nature of law, and the nature of morality? Those are very, very left behind.So we should balance that. 那怎么办呢？怎样去 balance 它呢？你要做榜样。你做事情的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显出你的身份。所以呢，许多时候孩子读了很多书，他很多知识，但当他面对某些困难的时候，突然间他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他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出你做人的原则是什么。你不要忘记，这个三个平衡的时候，人才叫做人，不然人就不大像人了。像一个高修高物，不像人。人之所以是人，人要有理性，有发性，有德性。好了，不要一直看到没有。有人说孩子一岁到三岁的阶段很重要，三岁以后就定性，很难教导。如果是这样，有没有根据？我想有根据，但是这个理论是对一半错一半。中国人早就看出三岁以前很重要，所以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三岁定八十。三岁里面怎么叫，其他的七十七就差不多一样了。那八十减三是七十七，对不对？三岁定八十，我现在告诉你不是三岁，是两岁定八十。为什么把这个成语改呢？是根据科学改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营养学的研究和营养学的发展是变。